请鼓掌欢迎唐博士。至于他的详细情形，他等一下自己介绍。
好，谢谢。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很高兴这一次能够跟大家分享。其实我跟林良堂有很多的关系，在70年80年代初，香港林良堂的牧师何培基牧师是我的导师，也可以说是我的属灵长辈。可惜他在1981年，在当时他已经去了 Torrance 的林良堂，他在那里一次的手术失败，回天家了。后来我也有机会在你们 Irvine 的林良堂，后来也到了刘同牧师那里去分享过，所以很高兴今天跟你们分享对我来说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我的主题是华人教会当今的使命。上帝创造我们，拯救了我们，他必然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意思，他给了我们一个使命。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分享之前，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家庭。我有一个妻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子。现在老大老二都结婚了，老大女儿有两个儿子，然后第三个4月初也会来。老二是在芝加哥做咖啡的，他跟他的妻子，他们的负担是那一些有挑战的青少年，所以他们特意开了这个咖啡公司，来通过咖啡店影响他们。大家都知道年轻人喜欢在咖啡厅那里溜达，有一些时候整天都在那里，所以这个是一个职场服饰很好的机会。我老三是一个 dispatcher 航空公司的调派员，他会在1月29号结婚，这是我的家庭。我是在19岁的时候信主，我信了主之后几个月，突然间早上我刷牙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上帝把我放在一个中国人的身体里面，那必然对中国有着一个意识哈。那我是新加坡人，所以我们长大的时候都跟很多的民族打交道，所以我突然间发现，哎，上帝把我放在中国人的身体上面，他必然就给我有一个托付。所以从1980年开始，我就跟我的一个朋友建立了一个商宣公司，那个时候还没有商宣的这个名词，但是其实就是一个商宣。我们在中国建立了一系列的国际学校，通过这样在中国服侍了几十年，引领过800多个同工，世界20多个国家的同工，影响到很多的国际学生。然后在中国我们主要也是职场服侍，通过了领导力管理的培训，在中国接触到很多的中国企业家。到现在我还是有跟他们联系，还是在服侍他们，在中国办了很多的这些企业家的活动。这是我的背景。然后到了我人生的这最后一段路程，我知道上帝要我兴起西方跟中国来赢得中东，因为这是他最后的一场的战役，也是最大最重要的一个的合场。那么当我们谈到使命跟愿景的时候，我想大家都记得这一个肯尼迪总统说过，在10年内我们要把人送到月球。这是一个很清晰也很动人的一个愿景。那么作为基督徒，如果你发现你的生命好像没有力量的话呢，我今天建议你你一定要有一个 vision。刚才我们看到今天晚上有这个 vision 的分享，我们要有这个愿景，我们要有这个意向。因为我认识一个在 NASA 工作的工程师，在休斯顿， 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堂弟兄，我们在设计把人送到月球的这个过程的开始，我们所有最关键的技术都没有的，他们工作的非常长的劳累，时间很长，有一些时候呢也有那个挫折感。他说但是每一天晚上当我们到停车场回家的时候，看到天空的月亮啊，我们再一次有了这个动力。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么样的一个月亮摆在我们前面，这就是我今天的用意。我希望大家能够再一次提起，再一次开始，每一天都把上帝的大使命摆在我们眼前。另外一个也是亚特兰大的这一个 native 亚特兰大的这一个儿子吧， Son of Atlanta， 就是马丁路德金二世，大家也应该知道他讲过的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那其实他要的是什么呢？他的要的就是自由平等，但是他没有停留在那里，他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方法告诉整个美国整个世界，他要看到的是什么呢？他要看到他的儿子不会因为他的肤色被人家歧视，他要看到的就是他的后代白人黑人都可以同坐在一起，一起的来得到了这一个平等。所以他是把他的这一个梦想描述化，这也是很重要。我也是想今天通过这么样给大家摆在大家眼前一个画面，就是当我们华人教会兴起来的时候，我们怎样的能够影响这一个世界。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二十一世纪是不是华人的这个纪元啊？同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一个世界啊，我们现在每一天都看到中美之间的这个对抗啊，无论是贸易战争啊，这一个那一个，基本上每一天我们都看到这样的一个冲突。那么我们作为华人呢有一点尴尬哈，特别是住在美国的，那么大家也知道啊，因为这样产生出了一些种族歧视。同时我们也在面临这一个金融危机啊，现在大家都等待着这个市场的暴跌啊，是不是大家都知道这一个股票市场不断的增长，但是现在的所有的金融经理都说很快的就会倒塌下来啊，2008年的事情再一次的发生，那么我们的房地产价格就不断的上涨啊，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疫情，大家都待在家里面工作，所以需要的地方就多了，但是这一些就产生出了很大的一些危机啊。还有一点就是假消息满天飞哈，通过了社会媒体，我们真的作为基督徒哈，这也是我要跟大家说的，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在这方面有非常好的纪律，要谨守真理。因为当我们允许这个假消息蔓延的话，我们就失去了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这一个特权，我们是真理的使者，所以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我们传的每一个信息，我们都要鉴定是对的。有一些时候看起来很漂亮啊，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就是随意的来转这些的信息，但是这些会影响到老百姓，不要以为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大家都知道现在社会很极端化啊，原因是什么呢？啊，原因就是这些假消息，他们会喂养你们。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你星期天打开网页的时候，突然间就会冒出一些广告告诉你，哎，你想去什么教会吗？啊，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你访问过什么地方，他基本上有了你的 profile， 他知道你喜欢什么东西，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他们的广告会针对你的爱好 同样的假消息也会这样，然后慢慢的这个温水煮青蛙，你开始没有极端的，但是慢慢慢慢你就极端化了。所以这是我们现在这一个社会的一个特点啊，恐怖事情不断的发生，这个大家也应该知道了啊，史无前例的这一个的变革啊，我们都知道啊，每一天都有新的事物新的事情发生，然后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是全球性的这一个疫情，不单只是疫情，不单只是这个病毒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影响，其实那一个对策，政府的政策，人们的反应，其实也给我们现代这一代人带来很大的这一个可以说是伤害啊，最低限度很大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要怎么样的来理解，怎么样的从神那里得到他通过这个疫情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啊？我估计大家也花过时间来检讨，因为我们已经经历过一年多的这个疫情。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件，就是我归纳的第一个，我归纳到就是上帝要我们回家， Return home。我们把家已经变成了一个酒店，大部分的时间在外面，家的时间就是睡眠。家应该是我们生命生活的中心，所以上帝通过了这个疫情呼唤我们回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Repent 悔改啊，我们需要检讨我们的生命，因为在这一个大灾难，在这个动荡不安的环境的时候，我们要检讨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悔改，悔改我们那一些错误的习惯，我们不正确的思想，坏的行为，每一个人都要在这一方面自我检讨，当然呢，也包括了我们的饮食啊，我们的健康的这一个行为啊，大家都知道，在这个疫情当中，不是所有的人的反应都一样，那个差别在哪里呢？其实那个差别就是，如果你本来就健康，你有免疫能力的话，这个病毒影响不了你太厉害。所以，同样的，在我们的灵命里面，我们也要建立这个健康，要建立这一个免疫能力，这样的话，在这一个魔鬼，在这个黑暗世界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站立得稳。第三个就是 rest， 安息，这个也是现代人的一个困惑，我们已经不懂得怎样的来休息。然而上帝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只有一件事它分别成圣，不是一个地方，不是伊甸园，也不是那一个果实，也不是人，是什么？安息日。创世纪你看，上帝特意把安息日分别成圣，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圣经说为什么我们要安息，因为上帝安息。那我们现代人安息休息是什么？我们累了才休息。那上帝累了吗？上帝当然没有不累啊。那么为什么他安息呢？而且把这第七日分别成圣呢？因为他满足了，他看到他的创造，每一天他说这是好的，这是好的，只有造了男人之后说不好。所以我们男人都是有问题的哈。所以我们现代人，特别是华人，华人是很 materialistic， 物质主义，我们都是追求成功，越大的汽车，越大的房子，孩子要到某某一些常青藤大学等等等等。但是上帝在一开始就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懂得安息，安息的那一个关键是满足于上帝。当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要退一步， 在主里面来安息，不要像以前那么样的争这一个争那一个，回到上帝的使命那里。最后一个我自己归纳的就是彩排 rehearse。 这一次的疫情不是最后的一次，这一次的疫情也不是最大的一次全球性的疫情。我怎样知道？因为我在圣经里面看得到。所以上帝在他的恩典里面给了我们这个机会，先来经历一下，彩排一下，知道将来末世，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是下一代人，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会永远存在，对不对？如果你以为那个太阳每一天都会按时升起来的话，那你就错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个世界会被消灭。所以现在我们要彩排，我们要知道当那一个大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做。我们也可以现在就知道那一些集权政府会怎么样的来控制老百姓，因为通过了这么小的一个病毒，哇，突然间全球性的教会都被关闭了，在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过的，甚至可以说在历史上面可能也没有过这么样的一次全球的教会被关闭了一段时间。感谢主，在美国就早一点的开了，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国家基督徒是不可以公开的聚会的。那我不是说这些政策是错误的，我是说通过这一个事情给我看到，哇，末世政府可以怎么样的来控制我们，特别是基督徒。所以这一个是彩排，我们要知道。但是在这一切的同时，我也想到华人教会是最有动力，我说市场其实也是错了群体，华人教会是最有资源的一个教会。我是说在中国，在全球，在中国我们知道有一亿多的基督徒，可能有人会有异议，说这个数字太大了。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知道每一天都有很多的中国人进入到天国里面，对不对？大家，你的亲戚朋友当中，你也可能知道。所以天国的资源现在最丰富的，还没有被完全动员的发展出来的是中国教会。这个不单只是资金，也包括了人员，还有包括了机会。在现今这一个时代，华人在全世界有很多特别的机会。这一周，过去的这一周，我给巴西的一个大会，是一些大学联会办的一个会议，他们请了我去做讲员。其实其中的我的一个资格哈，是因为我是华人，他们喜欢听一个新的角度，请我去讲了这个地球暖化，然后也讲了我的书的内容，很特别啊，这些都是巴西的大学。所以我就发现，哎，其实我们华人啊，在这一个世界，当今的这个世界有一个特权，我们要掌握，我们要使用。我们问到这个纪元是不是华人的纪元，我们要记得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世界的舞台，他永远是这个舞台的主人，而且是指挥家。那么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无论是埃及啊、巴比伦啊、波斯啊、罗马啊，后来的英国啊、美国啊，当他们站在世界的舞台当中是主角的时候，必然上帝在使用他们，没有过例外。当他们离开了上帝的命定，像英国，他们就没落了， 啊，我是新加坡人，所以我小的时候还是英殖民地，那个时候哇，大英帝国何等的霸道，日不落的国家。哎呀，在我一代人现在呢没落到了这个地步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误的以为像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啊就不会没落，因为当美国离开了上帝，美国也会像过去很多的伟大的民族。那么那一个重点不是在于经济啊、政治啊、科技啊、军力等等，就像中国古人说的，国不以利为利，以文不是以义为利。这个简单的说，我用我基督徒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国家它的那个优势不在于它的外面的那一个强势，而是与神的关系、上帝的义。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上帝可以大大的使用我们。中国字社会，社会是从哪里来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庙会吧，对不对啊？大家知道庙会，庙会是老百姓的那一个办的这一个宗教仪式。那么社会其实是皇帝所办的那一个祭天仪式，那个是叫社会，江山社稷。这个社你看其实是这一个皇帝跟上帝建立关系的一次重要的祭天仪式。但是当社会失败了，上帝就兴起了教会。所以同样的，在这一个年代，我们等一下我谈到大使命的时候，大家知道其实上帝就是因为我们在社会里面失败了、腐败了，所以上帝兴起了教会，呼召我们这一些华人到世界各地来兴起他的教会。大家知道康熙是中国统治者里面算为是可能是最好的一个吧，统治了51年。那么他是真的一个小皇帝哈，9岁他就成为了皇帝，14岁的时候就亲政。那么他做了这么长的时候的皇帝，大家都知道小皇帝的问题，那么奇怪的为什么康熙还是这么好的一个皇帝呢？其实我的书里面讲的比较清楚，简单的说是因为他受到了这一个宣教士的影响，他的老师是南怀仁，所以影响了他整个生命。然后有一次他在长城，对不起，他在长城的时候看到有人在长城那里写了一首诗，万里长城万里空，百世英雄百世梦。他就得到了一个结论，他说这个人说的对，找到是谁，原来是张廷玉。所以后来张廷玉就做了清朝3个皇帝的大臣。他的结论就是不能够靠着这一个武力，而是要靠着我们这个内在的生命。所以康熙大帝是很有值得我们华人去学习，你应该看一下他的历史啊。好，上帝只会使用一个近前的民族。如果我们要在这一个时代产生出我们应该有的作用，我们就要回到跟神的关系，我们要有一个近前的生活。如果我们完成上帝的使命，这一个时代，这一个21世纪必然是华人的纪元。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个机会，这一个荣誉，这一个特权就会给了另外的一个民族。因为马太福音28章都大家很清楚的，这是耶稣离开这个世界 的时候给门徒留下来的大使命。他这里叫我们到万民去做他的门徒，这个万民的意思就是指不同的社区，而且这里包含着的是一个跨文化的一个使命。记得他现在是跟他的门徒都是犹太人来提出这一个使命。那么犹太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从神那里得到了祝福，然后他们就把这个祝福囊括在自己身上，以为这一个是只是他们应该有的恩典，所以他们没有把这一个祝福传给周边的人，全世界的人，所以他们没有主动的去，上帝就被动的赶他们到世界各地去。所以在这一个时候，我也要说，因为我观察了全球的华人教会，大部分的华人教会在本地哈，几十年甚至上一百年都没有影响到周围的人，那不要说宣教了，就是住在纽约、死在纽约的华人街，连英文也不学习。所以我建议大家要记得，这个大使命是要我们离开我们自己的舒适区，进入到一些新的社区，从小的做起。不需要说哎呀，一大跨大步的我要跑到非洲啊，到这一个南美去。我是说你要从今天开始走一小步啊，你到这个墨西哥餐馆去的时候，有没有认识到他们的人啊？你去你那个百货市场啊，等等等等，我们亚特兰大也有很多的这一个民族，有这一个难民，有叙利亚的难民。那么我们要记得，这个大使命是要我们到不同的民族来，使他们成为上帝的教会。因为在创世纪，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已经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模式。那个模式是什么呢？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就是刚才我所提到上帝给犹太人的这一个的托付。上帝通过犹太人，他的目的是要让他的祝福遍满全球。所以同样的，华人教会在现在，因为 我也在同样的观察到哈，华人教会是很有祝福的哈。我所认识的华人教会很多很多的这个会友都是有 master doctor degree 啊，都是中产阶级以上的。那么这些祝福其实从哪里来呢？啊，有一些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华人比较殷勤啊，当然我们是很殷勤的啊。我们华人比较聪明，当然我们是聪明的。但是这一些从哪里来？最终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这个祝福只留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祝福流淌到世界各地去，各个民族去。因为这个模式是上帝的命定。记得犹太人就是在这里犯了大错，他们认为只是他们，所以耶稣在招门徒的时候，你没有注意到他不在耶路撒冷他们的这一个宗教中心来招门徒，他去加利利这一个 就像中国的贵州那样，跑到这么偏远的一个地方，而且是在那里建立了他的门徒。当我们谈到大使命的时候，刚才所提的那一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哎呀，这个很难很难成就哈。 其实不是啊，如果 你如果有注意这一个世界历史，你有注意这一个基督徒的发展，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可以说快，就像美国足球比赛啊，那个 Super Bowl 最后的两分钟了啊，最后两分钟他们就有一个 timeout。 其实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大使命最后两分钟。这一个照片是在1980年，我有幸去南韩参加这一个福音大会，当场有260多万人，我是做义工，所以我在那一个讲台上面服侍那些讲员。哇，那个时候你看到周围看不到尽头，哪一个方向看你都看到人群。那一天晚上主讲员是金君坤 Dr. Jun Kwon Kim、分享，他那一天晚上他就挑战了韩国的年轻人，他说今天晚上我挑战韩国的青少年，我要10000个韩国人回应上帝的呼召去到全球去做宣教士。他特别提到了中国，他说我呼召你们到中国到世界各地去。你知道他讲了之后啊，过了几天，哇，很多人都说他太过怎样说呢，讲得太大了，这个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为什么他们这样说呢？因为当时韩国只有70几个宣教士，就是按记录注册的，这是1980年，韩国才有70几个注册的宣教士。所以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受到很多其他的人攻击，他说金博士你说的太大话了吧。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哈，韩国是全球第二大的宣教国家，除了美国以外就是韩国，有2万多，当时他呼召的是1万。所以同样的，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有一些人会觉得唐弟兄讲的太大了，哇，我们中国人怎么能够影响这个世界呢？大家看一下，你知道为什么 K-pop， 为什么韩国文化影响到全世界？你知道在波兰，波兰人最喜欢的就是韩国的电视，中东也是，南美也是，世界各地你都看到韩国文化影响了整个世界。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其中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他们的宣教士，就是因为他们的宣教士把韩国文化带到世界各地去。如果没有韩国宣教士，今天的韩国文化就不会影响到全世界。我所说的1980年的时候，那一年韩国还是在这一个戒严当中 ，military， 因为当年那个朴正熙总统被刺杀了。我去参加这个大会的时候，哇，检查的非常严，街道上面都有坦克车。那个时候的韩国人是 monolingual 单一语言的，他们也不能够把钱汇到国外，他们的那个外汇管制比中国的现在的还要严。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很多人说金博士说的太大了，因为这个是不可能的事。但是这个不可能的事就发生了，而且现在我们就经历到了韩国文化怎么样影响全世界。而且那一个关键，你可能没有在别的地方看到什么样的报道，但是我是通过了研究历史，我发现就像英文成为了全球语言，不单只是因为他们大英帝国的这一个殖民了其他的民族，最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宣教士。因为当你是以一个统治者的身份来的时候，没有人会喜欢你的文化。但是他们在19世纪英国派出了大量的宣教士，包括在中国， 所以英文就成为了全球性的语言。所以同样的，当我们想到华人参与大使命的时候，大家要记得，其实我们有很，我们当然会成功，我们的前景是非常好。所以中国的这一个合场，一方面是宣教的合场，但是同时也是差派工人到世界各地的一个合场。所以我很感谢主，就是徐牧师带领的教会参与加利利的这一个服事这个是最值得你们的这一个参与。我也可以在这里跟你说我的另外一个发现，我在全球很多地方我都去过，也在35个国家分享过。我发现一个参与宣教的教会必然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必然是一个兴旺的教会，没有例外的。那一些教会说，哎呀，我们现在的力量不足，不能够做什么，所以他们就不派宣教士的话，你就发现那个教会会永远的软弱。反过来，那一些看起来是很小的教会，但是他们凭着信心参与了上帝的大使命，你就发现上帝就祝福他们，他们必然成为一个有力的教会。所以我们在最后的这一棒，其实就是通过华人来赢得这一个世界，为主赢得世界。在2008年，我带了一群中国的职场人士领袖到瑞士参加一次的会议，也安排了他们其中的两位来分享。因为那一个主持方是瑞银 UBS， 但是他的这个那一个会议的主持人是我的好朋友，是一个印度的基督徒，所以我就安排了两个中国人去分享。那同时呢，我看到这一个讲员名单里面有这一个 Os Guinness 格尼斯老先生他是我很敬佩的一个长辈，所以我就跟他联系说，哎呀 Os， 你也去，我们也去好不好，你特别给我们做一个讲座。所以我们就提前去了，他就给中国的弟兄来分享了一个信息，然后他谈到现代当前有三个最重要的问题，这三个问题的答案会决定这21世纪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纪。他说第一个就是西方国家会不会回归到他们的圣经基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穆斯林世界会不会和平的进入到现代化社会大家也知道这是2008年所说的，后来我们就经历到阿拉伯之春等等等等的。然后第三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华人的普世信仰将是哪一个，就是在这一个所谓的物质主义马克思主义之后，中国人会拥抱哪一个信仰，就会决定我们这21世纪的情形。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就会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而且我们的那一些中国朋友马上就说，葛老，其实这三个问题都关键在中国。为什么呢？因为华人还可以影响西方人。就像那一次的大会，我们的弟兄分享了之后，哇，很惊讶，那一些西方的无神论者很惊讶包括了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在瑞银的总部分享的时候，他就告诉大家说你们都关注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发展得很好，但是我告诉你，有一个发展比经济发展的更加快更加厉害的，就是中国的基督徒的成长率。然后他就同时说，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在问答的时候，有一个女士就问他说，赵博士，你刚才说你成为了基督徒，但是我有听到你是共产党员，所以你怎能够是共产党员又是基督徒呢？ 这位弟兄就说，我就是啊，我就是同时是共产党员，同时就是基督徒。然后这个女士就再问一句，她就说，那么你这个身份会不会受到影响啊？你会不会受到逼迫？你会不会失去了你的职业，甚至会坐监牢？那么我给这一个弟兄翻译，我那时候也不会没有想到他会怎么样的回应，但是呢我就感觉到圣灵的同在。因为这个弟兄看着这四十多个瑞银的高管，这一些都是无神论者，西方的 elite 精英，这一位弟兄就说，我们这里都是经济学家，我们在经济学里面我们不单看风险，我们也看收获，我们要平衡风险跟收获。所以在这一点我已经决定，我作为基督徒的收获远远超过你所说的那一些风险。哇，当时鸦雀无声啊，你掉一支针地上，在地上都会听到。这就是我说的意思，中国人有机会在这一个时代有发言，因为西方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的信仰。我是说特别是欧洲，我不是所有，我是说有一部分失去了他们的信仰，我们华人可以再一次给他们看得到他们所丢弃的圣经还是最重要的。穆斯林世界也是，我们都知道中国在这一个穆斯林世界 有地位，有特别的地位，华人在这一些地方有很大的一个特权是西方人没有的。我说的是真的，因为我在非洲，我在肯尼亚的时候，我在路边走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拉着我的手说，哎，你是中国人吗？我就觉得不要讲太多了哈，不要说啊我是新加坡华人，我就说是啊是啊。他说，哎呀 Chinese good good。 我说为什么？他说 look here， 你看，他说这一条高速公路，他说是中国人建的，你知道吗？英殖民地的时候，英国人就是拉了那一些印度劳工来给我们做了破破烂烂的道路，破破烂烂的这一个火车轨道，但是你们中国人呢在这里真的就是给我们建了这么好的事情啊！我分享这个同样的，就是说华人在这个世界有一个特别的机会啊，是我们是上帝给我们，所以我们要用来完成他的使命。所以我们所现在需要的就是华人教会要加强的不单只是神学培训，神学培训重要，但是我们要在神学培训的这个基础上面加上了领导力培训跟教会的治理。这也是你们在美国北美的教会要为中国的教会来祷告，因为中国的家庭教会不合法，在不合法的情况底下呢就没有好的体制，所以你要为国内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就是说政府不允许他们合法的办，他们也要以正规的方法来建立教会。好，还有这是最后的，就是一个选择啊，我们华人在这个世界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这个选择在于我们的身上，没有人给我们，也没有人会夺得我们这一个的权利，我们可以选择我怎么样的来参与。因为拿破仑这样说过，当中国行动时，它将改变全球的面貌。今天也是，当中国人华人行动的时候，我们能够改变这一个全球的画面。然后 John R. Mott 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基督徒的领袖，是青年会的发起人之一，后来被美国总统派到中国去做大使。他说，有哪一个民族具有如此卓越的持久力，如此大的工作能力，如此耐心地接受 艰辛与痛苦，在维护这个国家四千多年的历史上，上帝当然有一个特别的目的。他们的影响注定要远远超出中国的范围。对不起，年纪大了，字也看得不清楚了。这是一百年前的一个评价，我认为这个评价在今天还实用。这一个民族有特点，这些特点可以用来荣耀上帝，或者是荣耀自己。大家知道，荣耀上帝才是正确的回应。所以我们作为华人，就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然后最后的一段经文，很多人都想知道末世是什么时候来临。我研究了圣经呢，我就发现其实在末世有最后的两部曲。第一部，你看罗马书在这里，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以为聪明。这奥秘就是有一部分以色列人的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足。所以这两部曲，第一部就是外邦人的数目满足，这个基本上已经发生了。我记得我开始去中国的时候，八十年代初去的时候，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无神论国家，当时可能有100万的基督徒，现在已经有超过1亿。所以这个外邦人当然不只是华人，但是也包括了世界各地。这个福音已经传遍了全球，基本上每一个民族都听到了。所以这是第一部曲，就是末世的来临。第一步就是外邦人的数目满足。我自己认为我们已经到达，或者是快到达了这个外邦人的数目的满足。然后末世最后的一节是什么呢？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现在以色列人是很反对福音的，反对耶稣的，但是这个是一个预言，它必然会发生。当然这不是说所有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成为基督徒，他的意思就是大部分。保罗的意思就是总有一天犹太人会回归，然后他们会再一次进入到耶稣的家庭里面。我今天有好消息告诉你们，这个事情已经开始发生了。有很多很多的迹象，徐牧师知道的，有最少1000个中国女孩嫁了给以色列男士。以色列人喜欢中国人，中国人也喜欢以色列人，所以现在有一个事工，就是想通过这些妇女来影响这些的家庭。但是除了那以外呢，你也发现当我们华人动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了这一些未得之名的领域，包括这个同样的徐牧师是清楚的。我有辅导一些的基督徒企业家，包括这一团，他们有5个小组，每一个小组都有20个人，每一个小组他们都在一起的学习怎么样的来翻转他们的企业。像这一组的人大概在3年前来到我这个牛栏的家，待了一个星期，20几个人，当中有律师啊，有这一个餐馆啊，有做种植的，有包括了这个 hip hop 街道舞的有牙医啊，有设计师啊，律师啊，拍卖员啊，各行各业，他们就是一起的来学习怎么样的把上帝的这个教导应用在他们的企业里面。我们每一个星期六都有查经，然后这每一组人，每一组都有一个宣教的意向，他们 把他们的资源凑起来，都会去做一个宣教的项目。这一组呢，他们就选择了去阿富汗。是这样的，他们说我们要做一个宣教的商宣啊，不知道哪里，所以在几年前，他们就在年初的时候去到了海南三亚那里禁食祷告三天。因为我教了他们这个天启计划，我说你不要计划好了拿到上帝那里请求上帝批准，我说你从一开始你就要寻求上帝的旨意。所以他们二十几个人就到了那里禁食祷告，求神说啊，我们要去哪里商宣。所以他们禁食祷告了三天之后，收集信息，通过了圣灵的感动，决定要去阿富汗。他们因为我去不了的哈，所以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已经祷告决定要去阿富汗。我一听我说哎呀，又来一个，因为 我去中东，去伊拉克啊、埃及啊、黎巴嫩啊，回到美国的时候，有一些时候就在海关里面会碰到一些问题啊，他们会问我为什么去这些地方，所以我说哎呀，现在又增加了一个麻烦的地方。好，阿富汗做什么呢？种藏红花。为什么？因为阿富汗是全球海洛因最非法海洛因的最大的一个供应商，90%来自于阿富汗。不单只是战争这个因素是他们一个问题，他们毒害了世界，但是也毒害了自己。你会看到这些的吸毒者到处都是，在冬天的时候会有很多都是饿死。然后带领的这一位弟兄他过去是一个企业家他赌博花就是浪费了上一个亿的人民币，所以他现在就认为他已经应该是坐监牢，应该是死了，所以他就带着这个团队到阿富汗去种植藏红花，目的就是要帮助阿富汗人民以藏红花来替代罂粟目的就是要祝福当地的人，因为这一个是人工密集的一个项目。也很感谢主，他们在几年的时候就有很好的成果种植出来的这一个花球是比当地人种的都大。那要记得在开始的时候他们根本不懂得这个藏红花，但是现在他们成为了专家。当然我们知道现在阿富汗沦陷了这个团队还存在，所以他们现在在等待着怎么样的来继续这个项目还有一些你可以纪念他们的时候，还有两个家庭留在阿富汗，因为当地的同工有一些已经信了主，所以他们要在那里留守，看着怎么样的来帮助他们这一位老先生是一个老师，也是一个农民。他说啊，你们来之前，我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他看着他的孙子，他看到他的孙子，他就说他们肯定会吸毒了，就像他的儿子那样。但是我们来了之后，引进了这个藏红花的种植，他就很高兴说，我现在看到了希望。几年前我去然后到了他们东北的那个地方叫 Harat， 那个土匪 Mujahideen 就接待我们我没有想象到我会被土匪来接待的他们为什么接待我们呢？因为他们听到了我们这个藏红花的事业，所以他们就知道这个是出路，他们也知道种植这个罂粟不是好的事情，所以当天他们就干脆的跟我们说 我们需要你来这里帮助我们。吃完饭之后说，你要不要到我们的家庭博物馆去看？我说当然好啊，去到那里才发现他们所谓的家庭博物馆就是他们从俄罗斯人那里夺得的武器这就是他们的家庭博物馆。那一年我们收成了大概5公斤的藏红花 啊，张红花是一个药物，同时也是一个调味品，是很昂贵的哈。如果你们熟悉的话，所以这就是一个好的替代品。我们就决定做一个拍卖会，那跟中国的企业家服饰呢，一个怎样说呢？一个好处就是他们不传统啊。我们在国外的基督徒都有一些的传统，所以他们说我们要做一个拍卖会。我说基督徒也做拍卖会的，他们说为什么不可以啊？啊，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想拍卖了这一粗俗的果子，然后用来买更加多的花球送给当地人。他们的那个商业模式就是这么简单，他们把花球送给当地的农民，免费的送给他们。然后说你们种植了之后，收成了这一个花边之后，那个张红花之后，质量合格的话，我们就跟你们买过来啊。这个是一个双赢的方法。那些农民就觉得啊，这没有风险呢、花球是他们的。所以我们那一年就拍卖了4公斤，1公斤送了给宣教士，是做初食的果子，让他们用他们做他们的经费。但是那4公斤呢，我们就拍卖了几百万人民币啊！啊，我从来没有做过拍卖员，但是他们就说你来做，啊，什么事情我都愿意做一次。他们就说我们来教你怎样做。所以那一天我就做了拍卖员，拍卖了这4公斤。很感谢主，我看到全国各地200多个企业家飞到香港来，特别就是为了这一件事。星期六的一个晚上，他们早上飞来，隔天星期天才飞回去。我就看到其实华人教会，中国的基督徒是乐意被动员，他们也乐意参与上帝的使命。所以我们要这么样的支持，你要为这一些的这个团队来祷告啊。因为5月份发生的事情，基本上现在那个工厂是停止了，但是机会还会有的。然后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伊拉克的难民。你知道这一些的难民营啊，有一些时候1-2个星期就住满了1万人，从这一个伊拉克跟叙利亚的难民跑来。这个是伊拉克北部的首都叫尔比尔。你没有注意到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十字架？你知道在穆斯林世界这是很特别的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一个地方的人，他们就厌烦了极端的穆斯林，他们就做决定说啊，其实基督徒比穆斯林极端穆斯林还要好。所以他们有一个政策允许我们，所以在这一个穆斯林世界其实有一些的绿洲。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从土耳其飞到那里那个航班突然间取消了，土耳其航空公司也没说什么，所以我是24小时到达这个地方，是凌晨4点钟。我进入这过海关的这个边防的时候，他那一个人就说你迟到了，他说你迟到了4个小时，你那个签证是凌晨结束的。我说是因为航空公司取消啊。他说我知道啊，但是我没权让你进来啊，那我是怎样办？他说你可以等我的 supervisor 来。我说你的 supervisor 是几点来？这个是4点钟嘛。他说哦，8点吧。啊，所以我就坐在那个关口的外面到9点。9点钟我就看到他的主任来了，所以我就跑去跟他解释。他说 No 3 o'clock You go back to Istanbul。 所以我就给接待我的本地的弟兄打电话了，我说对不起了，我很想来，那是来不了了。说坦白的，我心里面说哎呀，感谢主。因为 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很乱的，这是2014年的时候，所以我是凭着顺服去的，但是我就觉得啊，我已经去了，现在他不允许我进去，没关系，我就可以回去了。这个弟兄说，你可以告诉他你是基督徒，你来这里是帮助难民的。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到一个穆斯林的国家公开的告诉他说我是基督徒，来帮助他们。他说 You have nothing to lose， 那 你不会做错什么，最多他反正他们已经不允许你进来了嘛。我说好了，我就听你的话。所以我就再跑到那个主任那里，我就跟他说，你知道我是基督徒，其实我来是给难民提供服务的，然后我打开我的行李给他们看我带来的一些营养品啊。他说哦 OK good you go abuse now。 上帝就是这么奇妙，你看他吗？不要以为门是关着的，当我们愿意去的时候，你就看到奇妙的门就给我们打开。甚至我到了这些刚才你看到这些难民营，有一次我进去的时候，那个门卫特别跟我说，他说 Good thing you are a Christian， 他说你是一个基督徒是好事，如果你是不是基督徒，我就不会允许你进去。我说为什么？他说当然啦，你知道这些难民营很容易被人家 radicalize 极端化，他说我知道你是基督徒，所以我就知道你不会 radicalize 他们。哇，你看这么奇妙的事。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所提到的把福音传给犹太人这一位犹太人，他还没接受耶稣啊。我现在服侍好几个犹太人，他们都还没接受耶稣啊。有一个导游说他接受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不是上帝。你们会觉得奇怪，但是他们的这一个的教育就是只有一个真神，所以他接受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不是真神唯一的神。这一位弟兄也是，但是通过了交流，我要你看到他们其实是很有机会接受的。因为去年武汉疫情高峰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拉比在这一个西墙或者称哭墙那里为中国武汉祷告，所以会为了回应这一个的祝福，一些中国的企业家就问我说我们要祝福他们，所以我就跟以色列的朋友讨论了一下，他们说好啊，那你们要给一个回应，你就在以法莲的山上种植树。以西结书里面说到在末世外邦的信徒会在以法莲山上种植这一个树木，再一次的种植。那你可能在现代的新闻没有看到以法莲山，对不对？其实当你看这一个现代的新闻，他们谈到西岸，约旦河西岸，约旦河西岸其实就是犹大地以法莲山上，好吗？啊，因为现代的西方媒体不要我们联想到圣经，所以就起了这个西岸这个名字。好，给我播放一下，我不知道怎么样的在这里播放，麻烦你弟兄，有没有声音？听得到吗？啊，这一个之后
，CK Shalom， How are you, brother？It was so nice to meet you when I was in the U.S. So I would like to give you a report. We are continuing to plant the trees here on the hills of Ephraim. Like the prophet Jeremiah said, you should plant in the hills of Ephraim. It's such a bless. This is the new facilities that we have. And with your help and support, the students are going to have shade in the future.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may the Lord bless you.And I cannot wait to see you here in the hills of Ephraim, in Ariel, and to plan together and to dream together about a better future. Thank you, CK. Appreciate that very much. Your partnership is very important for me. May the Lord bless you and your family and all the people around you. Amen.
犹太人跟华人是有一个 很特别的关系，有很多原因，其中的一个是因为他们是很古老的文化，也是4000多年，在先进世界跟他们一样长久的文化，这是中华文化。另外一个，华人没有逼迫过犹太人，包括何凤山在维也纳的使馆发了几千个签证，这些事情犹太人都记得，所以他们特别喜欢跟华人来打交道。所以作为华人基督徒，我们要用这一个的特权。所以我发现我有好几个这样的关系，我一个一个都祷告他们会信主，我相信他们会。所以结束的时候，我有3个建议，你们应该怎样的参与。第一个是祷告啊，从加利利那里你们有足够的祷告项目。第二个是亲身的参与。你说啊，我不能够全时间去，没有关系，你们可以参加短宣。如果短宣也还没到，你还没到那一个想法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去走岛或者是游学，这是我喜欢办的。加利利有一个旅行社在土耳其，他们真的需要人来支持，所以教会可以动员大家去土耳其那里来游学。土耳其是一个圣经的圣地啊，如果你要进入到圣经，包括了启示录啊，我有一系列的课，就是当地在你读圣经的时候，其实你很难掌握到它的那个意思。当你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会很深入。所以一方面你自己能够增长你的灵命，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就可以祝福我们在土耳其的这个商宣队，同时也在当地为土耳其人来祷告。所以这个是亲身的参与。以色列也是，希腊也是，多个的地方大家去认识到，然后通过的这一个的交往，我们就可以影响到宣教士，也可以影响到当地的人。那当然最后一个就是奉献啊，上帝祝福了你，你也要把你所得到的一部分奉献给上帝。那在这里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会问我，唐弟兄，是这个十分之一是上限还是下限？我说弟兄不要这样问，你应该这样问，我全部都是上帝的，我自己可以收多少，而不是给上帝多少。因为这些钱完完全全是上帝的，一分钱都不是我们的。如果我们要问的话，就问我应该收多少给自己，好吗？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主，荣耀归给上帝。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敬拜赞美你，感谢你，你在这个年代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看到这么一个荣耀的机会。求你兴起这里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愿我们祷告，愿我们参与，愿我们奉献在你的大使命里面，因为这才是我们今生最值得做的一些事。如此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非常谢谢 KC 今天给我们的一个我们教会一段时间大家在不同的地方来投入宣教哈，很多小组每一个礼拜为这些宣教士祷告，可是我们只是在做一个小小的事情，然后看到一个小小的地方，一个角落，甚至于我们就是祷告一个家庭，最多就是这个家庭在当地宣教这个国家的事情。但是今天上帝让我们看到他仍然在掌权，然后一个比较大的画面。当然我相信唐博士带给我们的也只是一角而已，神在全地做的事情是有一天当这个所有的布幔都被拿开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惊讶， 但是同时我们会很感恩我是身在现在的华人。真的，犹太人欢迎我们，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犹太人欢迎我们，其实回教徒在中东那些国家他们也欢迎华人。很多的宣教士告诉我们，一带一路去到有一些地方带给来经济的这个祝福。所以华人今天我们神把我们生在一个华人的身体里是有他的道理的。那刚才我在听的时候我想到，西方社会会回到圣经的基础吗？圣经的根基吗？当唐博士在分享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些年我认识的美国朋友，我很简单的跟他们做一些自己的见证，他们的眼睛真的老大。我们以为我们是活在一个基督教国家，其实可能你旁边的美国朋友他们已经不认识神是谁了。所以有机会我们就告诉这些人，不要以为我们只有坐了飞机到了阿富汗我们才是出去宣教，我们坐上飞机到台湾我们才参加短宣，家门口，对不对？家门口就有很多机会，让我们大家回应上帝生我在此时此刻，生我有一个华人的样子，把我带到美国来，让我学了一些英文，就算很破的英文也是可以宣教的。我最记得刘牧师常常说，就是像我这种破的英文刚好去宣教，到了非洲的时候这些非洲人就听我这个破英文刚刚好听得懂，太高深的都不行，你知道。所以感谢主，我真的觉得很感恩。我们希望CK 以后有机会再来开我们的眼界，让我们能够更看见神的手在全地工作。不要觉得说，哎呀，我能做什么，我能做什么，你只要走出去你就可以做，你只要愿意就会有机会，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用这首诗歌来回应荣耀的呼召。
做活祭，做主圣洁归圣的器皿，你丰富恩惠的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归圣的器皿。充满莫大能力，要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
最好的事情就是再往前走一步。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回应的时候，请你问问看神，我听了这篇道，有什么是我可以做的？有什么是我可以做的？ 刚才讲员讲到，我们可以代祷，我们可以亲身参与，我们可以奉献。你问问看主，圣灵有什么，甚至于就是在2022年我可以做的。好，我们
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付出荣耀的鼓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
刚才这个师母讲说要我们想一想，我就想到了一点，至少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李牧师邀请我来担任加利利在美国的这个总干事，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No， 开玩笑，怎么可能呢？我们又没有什么宣教的经验，只有一个短宣的经验而已，所有这些董事都是在各地跑的宣教的老前辈，怎么可能是我啊？然后呢，我就跟他拒绝了一次两次，然后第三次，然后我也真正就为这个事情好的祷告了一下，我就听到神就问我一句话，他说当初我招你来做牧师的时候你有没有经验，我说没有，我说那个时候我50岁，然后50岁中国人说已经没办法学，老狗没办法学新的把戏，但是呢他说你做了这些年怎么样，我说都靠神的恩典，然后好，那你现在要去担任一个宣教机构，他们都是宣教士，他们没有教会在后面支持他们，你担任一个总干事，在行政的上面多负一些责任，由你整个后面的教会做支持怎么样。我就听到神这样子在我的心思里面跟我这样子讲了以后，我就觉得说是我们可以做一点事情，我可以做一点事情，我们教会可以做一点事情，所以这是我们的教会整个跨境宣教的一个转捩点啊。所以现在呢，来问大家荣耀的呼召，我跟你讲，我第一次参加差传大会的时候，讲员在上面说你们有多少人以后要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我根本不敢走出去，我想都想都看看旁边的人，就是他就是他，不会是我。但是那个时候圣灵就感动我说要出来，我就想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后来呢，我也是在那边辩论的时候，圣灵说我现在只是问你愿不愿意回应呼召，并没有说现在就要差遣你出去。所以事实上证明隔了20年神才真正的那个差遣才临到。所以今天呢，同样我也想要问一问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知道你们已经有很多人参加的小组在为某一些某国家的宣教士祷告，你们小组有祷告，你们也有奉献，你们也有支持一些宣教的工作，但是现在我要问你们，如果这是神的呼召，神给基督徒的大使命，当有一天神需要你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我现在只是问你愿不愿意，上帝也问你愿不愿意，至于什么时候会要你做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那个圣灵会提醒你，圣灵到时候会感动你，圣灵会跟你说怎么样去做。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现在有这个呼召在这里，你愿意参与任何一种宣教的服事，将来不管是祷告，不管是出去，不管是探访，不管是家门口，不管是真正的上战场等等，你愿意的，我现在欢迎你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回应这个荣耀的呼召。
下，勇敢地向着标杆直
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敬拜赞美你，感谢你今天感动了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愿意走出来。主啊，他们这几小步，但是在你的国度里面是好几大的步。主啊，你看到他们的心，我们知道你呼召他们，你也会成全你在他们生命里面的命定。主啊，愿他们能够通过顺服你，经历到你的恩典，经历到你的同在，支取你的应许，因为到世界的末了，你也会与他们同在。感谢你，愿你继续兴旺这一个教会，让更加多的人因为这一个教会的存在，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不单只是在本地，包括了全世界各地。愿我们愿在天堂的时候能够看得到今天这一些弟兄姐妹的顺服所带来莫大的影响。感谢你，我们知道将来有千千万万的人因为这样的顺服能够得到祝福。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今天聚会就停在这里。如果有企业家，你们想要从唐博士得到更多的帮助，可以来跟他交谈一下。